我艰难地饶恕在我生命中缺席20年的父亲。他事业败落入狱，没了钱和情人的他出狱后回家，确诊肺癌，离世前和妈妈一起受洗。妈妈召集我们家庭崇拜，我带敬拜，男友讲道，他分享见证，全家十几号人都来参加。我的心在主爱中被浸泡柔软，或爱或痛或悔，不再畏惧。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拿什么来爱你，我的爸爸。口述小一，采访整理月秋汉。我是家里面最小的，85后的女孩，前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在我出生时，爸爸就经营着一家蛮大的酒店，一间建筑公司，后来还进入政界任职。这些我原本都不清楚，直到他后来进了监狱，我才慢慢了解。小时候很孤单，都是跟哥哥们玩，爸爸的角色是空缺的，因为他很忙，而且跟妈妈的感情不好，基本都是在外面住。唯一的印象就是礼物，因为只能在节日生日的时候见到他送回来的礼物，其他便是些模糊的片段，他行色匆匆的身影。但翻翻家里的老照片，还是可以发现，至少在学前班时，爸爸是和我们一起住的，带我一起睡，帮我洗澡，带孩子们一起逛街。至于爸爸独自在外的工作和生活，我一无所知，唯独有件事印象很深刻，是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带我去见一个年轻女性，她还买礼物给我。回家后，妈妈很严厉地问我去见了谁，我一五一十地讲了之后，她就显得很难过。后来我知道，那人是爸爸的秘书，也是婚外恋情人。我知道这件事对妈妈伤害至深，但我自己不会特别去想这些事，因为从我记事起，他基本都不在家。我根本无法想象，如果他和妈妈感情很好，像其他爸爸那样每天都住在家里会怎样。长大后，我开始看不起爸爸，因为哥哥姐姐整天讲他如何不信任家人，不把酒店交由哥哥们打理，如何在外养情人，如何热衷去澳门赌博这类事，越听越多，越听越心寒。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和哥哥姐姐一样厌烦爸爸，宁愿他不要回来。而且我最不开心的就是他一回家来就会常常问我同一个问题，你现在读几年级？因为每次说了他转眼就忘记。有一次爸爸罕见地参加家长会，结果第二天老师在全班人面前批评讽刺我，你爸爸很厉害是吧，你家很有钱是吧。整个家长会就在那里打电话打电话，不懂得尊重人，这令我觉得很羞耻，对有钱人这个概念也很不喜欢。有钱人的生活好景不长，初三的时候爸爸的生意开始没落，惹到一些黑社会，那些人会跟踪爸爸和妈妈，因为他们跟踪父母，所以也知道了我在哪里读书。有一天，一个黑社会分子找到学校来要带我走，好在老师说一定要打电话给爸爸才放我。爸爸在电话里告诉我千万别跟他们走，正说着那个人就抢过电话挂断了，冷冰冰地说，我想你爸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虽然后来我平安回到家，但经历那种情形让我觉得害怕极了，而且也担心爸爸会出事。 那天回到家中，正巧妈妈和哥哥姐姐都不在家，他们没有人问过我发生了什么，所以我自己便回房间关上所有门窗静静待着。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挺大，直到信主后做心理辅导时才发现，比如我住酒店总是担心门外有人，搭电梯进厕所或其他封闭空间总担心从窗口突然闯进来什么人，大概是因为当年那个黑社会分子就是在窗口盯着我。这件事之后，我认定只要跟爸爸有关的都不是什么好事儿，而且当我需要被保护的时候，爸爸也无能为力。初三到高一是我家最动荡的时候，爸爸欠债，黑社会的人直接进酒店抢钱，所以酒店根本经营不下去了。每次有人来找事，我们几个孩子就赶紧逃跑。高一的时候，妈妈怕我们住酒店附近太危险，就带我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个小阁楼，一个月180块，连热水都没有。住了一个学期后回到酒店，这时候我们家已经大不如从前，妈妈多年的积蓄被酒店耗尽，更要命的是到我高三那年，爸爸因为一系列事情被法院起诉，最终判刑12年。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他私藏枪支，有说法是被他的情人举报了，再就是他将已经抵押的一栋建筑重复转卖，大概当时他很需要钱吧。爸爸入狱后，我曾经写了一封长信来痛斥他的罪状，把我心中多年对他的怨气一股脑都倒出来。信发出去后就后悔了，担心会不会说得太重伤到爸爸，没成想人家心倒是宽得很，后来去探望他丝毫没有奸傻受伤或内疚的表情。也许他作为一个男人就是如此，父亲出身农村，早年当过军人，体魄强壮，气势恢宏，在饭桌上就喜欢指点江山，拿起电话张口便是这里几千万那里几千万。父亲期间依旧精神抖擞，经常要我们给他订报纸杂志，要不然就是写很多关于建筑方面的计划书，要我们寄去给市长看。哥哥们为他打官司时他还吆五喝六，让他们去北京找哪个哪个大人物帮忙。甚至出狱后家里还是门庭若市，有人找他捧他，好像会得到什么好处似的。然而我这个女儿一度嘲笑她，厌烦她，以她和她的钱为羞耻，我也曾觉得她荒唐至极，因为在我这里她只有一个极其不称职的身份，就是父亲。家里发生那么多事，让我陷入了极大的焦虑和不安。那时我跟家人一起信佛，还挺认真，每天都拜佛祈祷，可是佛也没能给家庭和我自己的心带来平安。考大学后一入学，我就很积极地参与各种活动，打算靠自己努力过上成功的生活，赢回在失败的爸爸手中失去的财产。我偶然看到一档电视节目叫《世界的另一边》，其中一集邀请香港基督徒艺人蔡少芬做嘉宾，他讲述自己心酸的童年，家庭关系给他的伤害，和他如何在基督里得医治。从他的见证中，我看到盼望，看到比自己更可靠的力量。于是我便积极了解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直到大二时，我成为家里第一个基督徒。信主没多久，奶奶生病，我持续40天早上为他和家人进食祷告，后来他在临终前信主，而我姐姐也在我大学期间信主，这不能不说是神的恩典。大学毕业后，我蒙神呼召进入一家宣教机构全职服事，在服事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如果自己心中很多负面情绪不能释放， 那么我的新生命也结不出果子来。我开始接受一系列的主内心理辅导，主要解决原生家庭的问题。我仔细梳理了和父亲的关系，我知道感情好不好是一回事，能不能饶恕却是另一回事。一个常年不在家住的父亲，让我从心底里如何生发出浓浓的感情，但我若不饶恕，自己便被怨恨捆绑不得释放。更何况我毕业不久后也恋爱了，中间曲曲折折有许多艰难，我非常清楚，若是自己的原生家庭问题不解决，我很难处理好新的亲密关系。于是在不得不改变的情况下，我决定饶恕，学习饶恕。上帝的心意就是这么奇妙，当我顺服说愿意时，他的爱与赦免就临到了我的心。之前我没有想到的许多关于爸爸爱我的片段全都涌现出来，比如小学时从不出现在学校的爸爸为了欺负我的小男生去找老师理论，比如在我中考和高考两次重要时刻，爸爸特意跑来安慰我，从监狱中也打电话给姐姐要她嘱咐我。还有件事是让我很愧疚的，有一次他带我们兄妹几个逛商场，我们依旧是不贵就吃亏的心态，见到什么漂亮就要，完全不看价格，结果弄到爸爸刷卡时不够钱，于是他就叫我们等他去银行拿钱。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从银行出来时有贼要抢他的包，经过一番扭打，他又把钱包抢回来。这件事是令我们几个孩子都很后悔的，如果我们不这么浪费，爸爸就不会遇险，谁知道那个贼会不会拿出刀来啊。但是面对我们的放肆，爸爸从来都不会说好贵呀不买呀之类的。我想对当时的他来讲，这就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吧。以前会觉得这是爸爸亏欠我们，他为我们花钱是应该的，但当我决心要饶恕时，这些爱的闪光点就成了我心中无比珍藏的宝贵东西，因为有了这些，便好像有了爱的明证。2011年，爸爸提前从监狱出来了，没有钱没有情人的爸爸又回到妈妈身边，回到了我们身边。当时我们大家对这件事都挺紧张的，不知该如何与他相处。而他呢，回来没多久又恢复以前说一不二的老板派头。感恩的是，在我身边已经有姐姐、男友两份主内力量的支持，我们常常借着祷告求神赐下智慧来使家庭和睦，求神救赎父亲的生命。2012年8月，妈妈在一次健康检查中发现肺部有阴影，随后确诊为肺癌。医生说要立刻化疗，大概还能活3到6年。妈妈是我们一家人的支柱，得知消息的我完全接受不了，祷告都语无伦次了。但我很快就跟妈妈认认真真又分享了一次信仰，妈妈这时不再抗拒，而是很快决志信主。妈妈进医院不久，大家都提高了警觉，想要让爸爸也去检查一下，毕竟几年的牢狱生活，爸爸的身体早就垮下来了。检查结果让我们的担心变成了现实，爸爸同样被确诊为肺癌，而且比妈妈更严重，医生说只有6到9个月时间。2个月内两次打击，我崩溃了，尤其想到爸爸刚刚跟家人团聚1年多而已，这令我十分心痛和亏欠。对我而言，更为迫切的事就是爸爸要信主。我非常努力地为他祷告，叫妈妈在家好好劝他，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也来探望传福音， 当时一想到爸爸就要离开，我真是恨不得逼他做绝志祷告。可是爸爸还是很难跨出那一步，甚至有抵触情绪。慢慢我意识到急切的做法不合神的心意，于是我又开始一轮为父母的进食祷告，而且开始学习花更多时间陪伴他，倾听他，探寻他的想法。你在担心什么？你是不是很想念爷爷奶奶啊？我知道爸爸心里最亏欠的人是奶奶，因为奶奶生前最疼他，但去世的时候爸爸还在监狱。后来我了解到阻碍他信主的原因是他放不下过世的爷爷奶奶，他想继续烧香拜他们。于是我告诉他关于基督徒如何对待祖先的问题。一段时间后，爸爸的心放开了，他会常常跟我表达自己的感受，说哪里痛，而且痛的时候会等我晚上回家给他祷告，安慰他之后才肯睡觉。不久后，我的同工卢弟兄过来探望，跟他很明确地讲了基督徒的生死观，特别引用路加福音18章中亚伯拉罕、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就是那一次，爸爸好像突然开窍了。我记得接下来就是清明节，爸爸坚持去拜山，我只是简单反对了一下，说这是得罪神的事情，然后叫弟兄姐妹为此祷告。没想到临去的那天，爸爸改变心意不去了，真的很感恩。过了几个月，爸爸因为癌细胞扩散不得不入院，妈妈也是同时入院做化疗，他们住同一间病房。有一天妈妈跟我们聊天说，昨晚我梦见过世的爷爷在我们家门口大声叫你爸的名字，但却怎么也不肯进大门，问他为什么，他说你们家有耶稣，我不能进去。我说是啊，我们全家都信耶稣了。当时爸爸也在场，他听完之后并没有说话，但隔几天他告诉妈妈，那一晚他也做了同样的梦。因着这个奇妙的梦，爸爸终于软下来信靠耶稣。而那时也正是我再次为父母进食祷告期间，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2013年7月，爸爸妈妈一起在我的教会受洗了，这是他们生病以来我最幸福最感动的一天了。爸爸的病情进一步恶化，这是家人最累的一段时间，也是考验我的时候。因为有时看到他发脾气，我会很生气，心想家人为照顾你这么艰难，你还这样。有一晚我在医院陪护，那是我第一次陪他在医院过夜，当时他蜷缩在床上很辛苦的样子，我看着很心疼很难过。于是我跟他表达多年来内心的歉意，也表达我对他的欣赏，真正把他当作一位君王一样的父亲去尊荣。2014年1月，爸爸安息主怀。他生前很爱干净，走的前一天刚好有机会回家洗了澡换了衣服。他离开的那天下午，我读经刚好读到116章15节，说在耶和华眼中看圣命之死极为宝贵。不知怎么心里就预感爸爸今天要离开，平时我去医院都穿得邋邋遢遢，但那天我特意洗澡换上漂亮衣服，我内心已经认定爸爸是如此尊贵的生命。去到医院不久，我和姐姐忽然想起爸爸的遗嘱还未签名，打算叫醒他，才发现他已经目光涣散，手也握不住笔了，于是赶紧打电话让家人赶过来。当大哥最后一个走进来之后，我和姐姐开始唱赞美诗，妈妈流着泪为他祷告，让他放心放松。就这样在家人的陪伴和注视下，他平静地安息了。 他离开的那天夜里，我和妈妈、姐姐回家一起数算恩典。我们真实感受到，在爸爸离去这件事上，神时时处处看顾我们。安息礼拜过后的那个周末，全家都陷入深深的悲伤、疲惫和追忆当中，实在打不起精神去教会。于是妈妈便号召我们一起来家庭崇拜，由我带敬拜赞美，我男友讲道，妈妈分享见证，全家十几号人不管信主与否都来参加了。最奇妙的是，之后我们还需要回爸爸的老家送丧谢礼金，这是老家风俗。妈妈又一次号召全家动员，在礼金中报上福音单章，而且他还打印了宣告洁净祷告的经文，带领全体家人一起清除老家的偶像。在爸爸离开的那个月，神借着一系列的事情亲自复兴了我们这个家族。父亲去世同年八月，我结婚了，大哥代替父亲陪我走过红毯，同年十月大哥受洗归主。如果你问我爸爸在去世最后一晚的心情，或者我结婚时没有父亲陪着走红地毯的感受，这些直到现在都还是我需要努力才能进入的场景。耶稣没有承诺基督徒在世不会有苦楚和眼泪，但耶稣应许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爸爸的灵魂在神里面得安息，我的心也在神的爱中被浸泡的柔软，或爱或痛或悔都不畏惧。当我回头看这两三年发生的事情，这长长的日子如同上帝放在我生命中的礼物。爸爸在最后日子里信主，跟我一起去教会，一起祷告，一起读经，最后灵魂安息。这些经历填补了过去20年里他作为父亲的缺失。而不管我现在还有多少亏欠，多少未说完的话，这样的经历是他留给我最大的安慰，最深的爱，也是将来在天上相聚最美的盼望。在无声